火手判官张昭仲在车上挟持着文泰来，他突然间撒出了一把芙蓉金针，这一把芙蓉金针往外一撒，就听有人哎吆了一声，应声而倒。谁倒了？是那心言。说这是怎么回事呢？他这个芙蓉金针往外一撒呀，陈家洛一看他那么一抬手，知道他要打暗器，所以陈家洛呢就用自个儿这个盾牌在他身前这么一挡，陈家洛是没中他的金针。当啷当啷，这个金针碰到盾牌上当当一响，这金针全都落地了。这个时候陈家洛呢还想着这心言，他想救他一把，右手这一掌就往心言的肩膀子上面一推，就把这心言就推到了车下。推到车下，可是他推是推下去了，这个金针并没有躲开。就听那个心言哎呦一声掉到车下边了，就已知中了暗器了。这个时候陈家洛急忙的跳下车来救这个心言。那边呢，吴臣老道和徐天红他们一看他撒手打暗器，这两个人原来是从车后进攻的，一瞧他这个金针奔着他们方向撒过来了，这吴臣老道那是功力深厚啊，他向后边仰着身子这么一跳，他是脚蹬着后车辕子，就好像一支箭一样，从大车的后边往最后边就射出去了，嗖的一下子，这速度比他那个金针还快，那金针没追上的，说这有点悬了，悬了那是功夫练到家了。徐天红可没有这样的功夫，百忙当中掀起车中的棉被一挡，这左肩露出了空隙，一阵酸麻，是掉下车来。张晋急忙过来就问七哥怎么了，这话还没说完，忽然他的背上就觉得一阵剧疼，哎呦，这剧疼他是中了一箭，一个踉跄，就听陈家洛喊了一声，众位哥哥大家赶快聚到这边来。这个时候身背后那个箭就像飞蝗蜜语一样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这就射过来了。张晋左手搭在吴臣道的肩上，右手挥动着狼牙棒，不住的拨打凋零，啪啪啪啪啪啪啪。吴臣说：“师弟，别动，你沉住气。”然后就看这个吴臣老道按住他的血脉来路，轻轻的把他中的这剑给拔起来了，撕下道袍的衣角，嘶一下子，替他把这剑伤包扎好了。这个时候，就看东面的大队清兵黑压压的一片，正奔着这边来了，杀呀，千军万马是声势惊人呐。这个时候群雄聚集在一起，魏春华等也都退过来了，他们大家伙自知道是寡不敌众，陈家乐就说了，哪两位哥哥过去冲杀一阵，这个清兵太多了，想派出两个人去拦挡拦挡。吴臣道和魏春华就说了，我们两个来。陈家洛说，大家赶紧分散，退到那边土丘的后面。众人都应了。陈家洛说，三哥五哥六哥咱们再来。四个人分头又攻向了大车，他们还想到车上把那文泰来给救回来。此时刻的魏春华手中摆动了护手双钩，冒着箭雨杀奔清兵的阵前。吴臣呢赤手空拳，说赤手空拳上清兵里边还打什么打，但是吴臣老道仗着艺高人胆大，没有兵器，上清兵的队伍里边去取去。这清兵正上他跟前射箭呢，一支箭奔他前面射过来了，吴臣道一歪身，啪，伸右手把这箭给接住了，接住这个箭，用这一个箭拨打他们后边射来的箭，他紧跟在魏春华的后面， 两个人转眼之间就冲入清军的阵中。冲进来之后，这吴陈道顺手就夺了一把刀，拿这个刀就当作一把宝剑，四下冲杀。耳畔边只听见气球咔嚓，屁球噗，清兵就死了好几个。可是清兵这势力毕竟大，人多呀，这两个人哪能挡得住啊？不一会儿的功夫，先头的马队已经奔到了群雄的跟前。张召仲这个时候一看援兵到了，那心里边是十分高兴。这个时候他呼吸紧迫，知道自己伤势不轻啊。一看陈家洛等又攻上车来，不敢抵抗，举起文泰来的身子团团的挥舞。他舞了几舞啊，数十骑马军已经举起马刀向陈家洛等砍过来了。陈家洛眼看着如果要是硬夺文泰来，势必伤了他的性命啊，当下打了一声呼哨，和赵半山长势双侠就冲向了土丘。四个人奔到了，见众人都已经聚齐了，点查人数，吴晨、魏春华杀入敌阵还没回来，此外呢找不着徐天红了，周琦也看不着了，李元止、周中英、孟建雄一共是五个人没来。陈家洛就问了，见到七哥和周老英雄他们了吗？这时候张进在地下躺着还抬头说话呢，七哥受了伤了还没回来吗？我去找去。说到这儿他站起身来，挺起狼牙棒就要冲出去，他这个背上箭伤很疼啊，往前走着是摇摇晃晃，立足不定。石双英在旁边说，师哥你别动，我去。蒋四根在旁边讲，我也去。陈家洛说，十三哥你和四嫂上河边备好了筏子，咱们准备撤。蒋四根跟骆冰两个人应了。骆冰这个时候是伤心过度啊，为什么？眼看着自己的丈夫文泰来就要得救了，没想到最后没救成，您说他心里边能不难过吗？心中就觉得空空荡荡的，跟着蒋四根走了。此时的石双英手中使单刀，飞身上马绕过了土丘。这个时候清兵大队已经漫山遍野的过来，他催坐马来到高地上面，纵目远望，看不见徐天红等人，不知道他跑哪儿去了，只得是冲入敌阵。冲到敌阵之后是东奔西突，他就找这徐天红。一会儿的功夫，周中英和孟建雄两个人来到了，陈家洛就问，见到周姑娘吗？周中英当时是非常着急，一听自己的女儿没了，他赶忙摇了摇头，我没见到啊。陆飞青在旁边说了，我那个小徒弟也失落了，不知道哪儿去了，我去找他去。安建刚在旁边说，我跟你去。陈家洛说，这里乱箭很多，大家捡起来，我去夺几张弓。说完了这句话，他翻身上马冲入清兵的弓箭队，他把手中这绳索钢锤一舞动，呜呜呜呜呜呜呜，钢锤起处有两名弓箭手已经被击倒了，他用这个绳索倒卷回来，把跌在地下的两张弓就给卷起来了，拿到手中。清兵这大喊大叫，四五杆枪就奔他就扎过来了。陈家洛舞动了绳索，嗖嗖嗖嗖嗖嗖，清兵这个刀枪啊纷纷的落手，嗖嗖嗖嗖全飞了。不一会儿的功夫，他就抢来了八张弓，这八张弓在手里，拨转马头，他正要往后退，忽然间这个清兵两边散开，从这个人胡同里边冲出几骑马来，当先一个人正是吴陈道人，后面安建刚拖着魏春华的双手。陈家洛一看这魏春华呀，现在是满身是血，就像在那个血坑里边洗了个澡滚出来的一样，都看不出模样来了。哎呦， 陈家禄心想，魏春华怎么这个模样了，当即迎上前去断后。清兵一看这几个人十分的凶猛啊，不敢拦挡，让他们退到了土丘之后。陈家禄把夺过来的弓交给了赵半山，忙转过身来看魏春华。吴春道在旁边说了，九弟呀，杀得过了力了，现在他有点神志糊涂了，不过不要紧。魏春华呢，在那直瞪着俩眼，浑身是血，还在那喊，杀杀呀，杀了这帮狗官兵。陈家洛一看这坏了，这杀神经了啊，让他情绪稳定了稳定。陈家洛这才说，见到七哥和十二哥了吗？吴陈道在旁边打岔了，我去找找去。陈家洛说，还有那周姑娘，还有陆老前辈的徒弟，这些人现在还都没在呀。吴陈英啊，上马提刀是冲入了清兵的队中。这个时候一名清兵的千总，这千总是个官职名啊，就是管一千来人，所以叫千总。他跃马提枪，奔着吴晨就冲过来了。吴晨让过他这一枪，从旁边一刀就刺进他的心窝。那个千总顿时倒撞下马，他手下的兵卒发了一声喊，是四散奔走啊。吴晨进见人多的地方杀过去了，刀锋起处，清兵是纷纷落马。他冲了一段路，忽然见一群官兵围着呐喊，人堆里边发出了金铁交碰之声，叮啊当叮当叮当。这吴晨赶忙纵马就奔过来了，一看石双英挺着单刀力战三员武将，四下清兵又东一枪是西一刀在这围着他。他正有点抵挡不住的时候，一看吴晨来了，马上这精神头就起来了。哎呀，找到七哥了吗？吴晨说，我告诉你，你就先往前走，甭管后边别的别说。这石双英就听了吴晨的话了，摆单刀向前猛砍，纵马向前，就听他身后边连续的三声惨叫，接着清兵是齐声惊呼，不约而同的就都退出去了。石双英回头一看，就看三员武将都已经是杀死在地。您看这吴晨一只胳膊，这一只胳膊比那两只胳膊的厉害多了。这个时候两个人奔回了土丘啊，徐天红等等众人还是没有下落，谁也没找着，不知道徐天红等人跑哪去了。这时候清军一名把总领了数十名兵卒冲过来了，赵半山、常氏双侠、孟建雄这几位一起在这弯弓搭箭，一箭一个，刃扣搭弦，嗖扑下去一个，嗖扑又下去一个。这位常氏弟兄一边射箭呢，一边嘴里边还不闲着，为什么呀？他在喊，他在骂，鬼儿在，嗖扑，喊一声中一个。为什么呀？他喊这龟儿子，这清兵听不懂，一喊龟儿子，这清兵就愣了，他说的什么话？一愣神，噗，这箭中上了。所以好多清兵，十几个吧，都被他们射下马来。陈家洛把坐骑牵上了土丘，对安建刚就说了，安德哥，请你给我照料一下，防备着冷箭。安建刚答应了，站在马的旁边，陈家洛纵身跳上了马背，站在马鞍子上，这位置更高一些呀。他往四下瞭望，只见清兵大队浩浩荡荡地向西而去。忽然号角声旋，有一条火龙蜿蜒而来，一队清兵个个手执火把，火光里面一面大道旗迎风漂浮。陈家洛凝神一看，见那大道旗上写着定边将军赵几个大字。这对清兵啊，都骑着高头大马，手中使着长矛大戟，行走的时候发出了铿锵之声， 看来这个兵将身上穿的都是铁甲呀。
吴春道这个时候心中焦躁啊，看了看这些人都没回来，吴春道就说了，你们等着，我再去寻找七弟他们。
常克志在旁边就说了，
岛藏，你休息一下嘛，咱我们兄弟去。
他这话还没等说完，这个吴晨早已经冲出去了，他双腿夹在坐骑的胸肋上，上身向前伸出，挥刀替马匹开路。清兵哎呦厉害呀、哦、这谁呀、啊、一阵呼喊声，这吴晨马不停蹄在大队人马中就兜了一个圈子，
兜着一圈就把清兵杀了十来个，
又再绕回来四下找寻，就是找不着这徐天红的踪迹。
众位英雄巨哥担心徐天红等啊，
就琢磨着这徐天红等人是不是死在乱军之中了。不过现在呢，未见尸首，只能是心中疑虑，不敢出口啊。
这样的消息谁能脱口说出去啊？
这会涣散人心呐。
这个时候忽然见远处尘土荡起，当先一骑飞奔而来，
奔到近前看出来了是蒋思根，就听他高声喊，快退快退，铁甲军冲过来了。陈家洛一听，
大家上马冲到河边去。
众英雄齐声答应，各自上马。这个时候周忠英心里边挂念着自己的女儿啊，可是在这千军万马之中往哪儿找去？孟建雄、安建刚、石双英分别把魏春华、张进等这些负伤的人扶起来，一匹马上骑了两个人，个人刚上的马，火光里边这个铁甲军已经冲到了。常氏双侠一看清兵来势凶狠，领着众人就绕向了右边。
常克志就说了，铁甲军是沈必公，力量很大哟，咱们索性从进龟儿子的队伍里面。
这常伯志一听，好，
两个人当先纵马是赤入清兵的队伍中，群雄紧跟在后。
常氏双侠嫌这个飞抓呀冲杀不便，
所以把这飞抓呀就都揣到怀里了。两个人，一个人夺了一柄大刀，一个人抢了一只长矛。
这一把刀还有一把长矛，又刀砍又矛挑，是杀开了一条血路啊，直冲向黄河边上。
铁甲军一看他们冲入人群，黑暗里边也不敢使硬弩，怕伤了自己的人，只好随后边紧跟着。这一时间黄河边上人马践踏，就乱成了一团，
群雄互相不敢远离呀，
混乱当中奔到了河岸。蒋思根把这个铁桨往河边的沙滩上一插，扑通一声先跳下河去接这筏子，骆冰呢撑着这个羊皮筏子就靠了岸了，先接张进等负伤者下筏子。
陈家洛就说了，大家快上筏子，道长、三哥、周老英雄，咱们四个人断后。
话未说完，这神臂弓的强弩已到，吴晨叫了声冲啊，四个人反身就冲过来了。吴晨一刀向当头一名铁甲军的咽喉就刺过去，咔这一刀就刺上了，刺上是刺上了，这人没死。怎么回事？吴晨道把这刀往回一抽，一看这才明白，感觉这个刀啊杀人杀的太多了，卷了刃了，尖儿没了。
哎呦，吴晨一看这个刀没用了，这个时候那个铁甲军的长枪就刺过来了。
吴晨道马上把这刀往旁边一扔，撇去钢刀，举臂横挡，拿着胳膊横着，这么一挡的功夫，那个枪碰上吴晨这胳膊，居然就把那枪给他磕飞了。
您说这什么胳膊？这胳膊跟铁棍一样了，嘡的一下子那枪飞出去了。这个时候周忠英手摆这个金刀， 金兜起处，数名清兵被砍落马下。赵本山在旁边捡起了一枚钢镖，对准马上的清兵胸口檀中穴，啪一镖打过去了。就听当的一声，那个清兵若无其事。为什么？铁甲军呢？铁甲军全是铁甲呀，尤其前胸那个地方，那有护心镜啊，那个东西那是能挡兵器的，他身上你什么暗器打不进去呀。这个时候吴晨已经抢得一支铁枪，这个铁枪照着那个清兵的脸上就戳进去了。铁甲军是身上铁甲，你脸上不能有铁甲，脸上那铁甲照上什么都看不着了，所以脸上是薄弱环节。这吴晨一枪噗从腮帮子里边给戳进去了，这一下子清兵完了。吴晨这一枪把那个清兵给戳下了马去。旁边的赵本山呢，手中把这金钱镖拿出来了。这金钱镖以金钱为暗器，周围磨得飞快呀，那个东西就跟小刀一样，把这个金钱镖往外这么一发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。铁甲兵身上有铁甲，脸上没有防护，这个金钱镖此时正好派上用场，耳旁边就你噗噗噗，哎呀哎呀哎呀，怎么回事啊？这个金钱镖啊，它专门往眼上打，五六个人的眼珠子都让金钱镖都给打瞎了，疼得他们双手捂着脸，哎呀，这他妈的什么东西。这个时候除了陈家洛等四人之外，其余的人都已经上了这羊皮筏子了。铁甲军是训练有素的，虽然看见对方很凶狠，但是仍然无勇地往前冲过来。陈家洛一看有一个将官骑在马上，举起马刀正在那指挥呢。陈家洛一看心中暗想，蛇打七寸呐、这个人是个指挥者，要是把他拿下，他这个队伍也就乱了。想到这里，陈家洛一纵身来了个燕子三抄水，就纵到了他的跟前。那个将官一看有一个人奔他跟前来了，举刀往下就砍，这个刀举起来还没等落起来，忽然觉得手腕子一疼，呀，再一看这马刀已经到了敌方的手中。